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带我上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9日。我从开始上网到现在已有10多年了，这么多年加起来也就超不过10次上网受阻，其余都是畅通无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谨记师父的教诲，敏感日封网在我心里不存在，每次上网前我求师尊给电脑鸽子无界网络下诏，然后再和他们沟通，让他们各自把关，好好配合完成使命，畅通无阻，功德无量。每次上去网速特快，把需要的资料下载完后，真有点流连忘返，舍不得退出。2024年电脑从5月初一直更新失败，之前都是同修帮忙，现在远在他乡，处于独修，眼巴巴看着电脑束手无策。我先求师父加持，希望能求助明慧学点技术自己处理好。7月初上明慧试着上了天地行论坛，下载了新手入门手册，学会怎么注册和发帖，把出现的问题发上去。到月底上去发现有同修回复的帖子，可自己还没学会回复帖子。在此谢谢无私奉献的技术同修。复制下来还是看不太懂，一直到10月底上网后，发现有和我电脑一样版本的处理方法。第一次下载下来不能使用，第二次在天地行论坛找到下载地址，重新下载。首先把安装视频反复看了多次，才敢试着安装。然后按照提示修复更新，把前面几项安装好以后，需要重启电脑。重启之后显示蓝屏，一是有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二是重启电脑。重启根本不知电脑还有重启键，只好强行开机关机，试了多次一直蓝屏，最后没办法，只能在疑难六点里面找，不懂就挨个试，反复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只好停了1星期。心里郁闷也不甘心，发正念求师父，再次开机还是蓝屏，打开疑难一项项试，第6项打开是英文，都不认识，之前也打开多次，反正一头雾水，不知对错，就挨个点。在师尊的加持下，印象中最后点到 OK， 一下子开机了，还顺利打开网页，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网络特别棒，连上5个服务器，很快把该做的做了。 整理完后关闭了电脑。第二天发现落了资料，不料开机后又发现新问题，提示更改了硬件和软件，未能启动，还需重启，面临的又是开不了机。我也不知道哪个是重启键，没办法，我试着查找有没有重启键，在师尊的加持下，终于查到了重启键是 F12。反正也不懂，就开关键和重启键交替按，不停地按了几下，电脑开机了。然后看到电脑已经更新到了之前一直不能安装的那项，提示等待重启后安装。接着一键上明慧网，畅通无阻。退网后面临还得重启，心里不是滋味，怕又出现状况，加上不关机也不行啊。狠狠心点重启后显示更新完成。最近一直用的是最新版本，现在只是还在提醒激活 Windows， 还不懂怎么处理。希望能看到的技术同修能教教我怎么办。百思不得其解，是更新操作的只是重启前的几项，后面的几项根本就没有操作，电脑就更新成功。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电脑一直是自动更新，用的是最新版本，而且大多是一键上网，而且都是五六个服务器。这么多年，我非常珍惜明慧提供的所有资料，感谢明慧同修的无私奉献。可惜的是，技术上的事我一窍不通，多么想自己也能学会安装电脑系统，不能总是依赖技术同修。每日文章、大陆综合、周刊基本不落都在看，实在是没有更多时间，只能挑选一大部分，每年都保存好多同修的修炼文章。有时遇到修炼中的事，也许今天就看到同修的心得体会，马上就豁然开朗，这么多年受益多多。所以我非常珍惜师父赐给我们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平台明慧网，有心性提高后的酸甜苦辣，有抢人救人传播真相的惊心动魄，有反迫害中的义正辞严，有在助师正法中的一桩桩一件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无不震撼着每个真正修炼中的大法弟子，激励着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前行。特别是我们这些独修的，更不能离开明慧网这个大家庭。虽然大家远隔千山万水，但感觉到好像师父亲临现场，每天和大家欢聚在一起，聆听弟子们在畅所欲言中各自分享自己的修炼历程。所有有能力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自己学会上明慧网，一是可以减轻资料同修的负担，二是更能修去自己的怕心和懒惰依赖心。我们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非常荣幸的，我们不能懈怠，不能失败，同心协力铲除邪恶，多救人。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社保中心撤诉，过程中救人是我们要的结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6日。我于2024年2月底结束约狱回家，在回家路上，家属告诉我养老金被停发， 社部中心还让退还冤狱期间已经发的养老金。刚刚走出冤狱大门的我，当时错误地表示，他们要就给，舍他个无漏，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执着钱物名利了。回家学法后，我才觉醒，这种说法不符合正法标准，是在承认邪恶的加重迫害了，这是邪党毁众生的更邪恶的表现。自己遭冤狱已经让多人对大法产生不理解了，养老金也没了，以后生活失去了保障，众现实的常人更难以接受大法救度了。这不是我个人的养老问题，是邪恶在毁众生的伎俩。明白这层法理后，我决定要否定这种毁众生的邪恶安排，不但不退社保中心让退回的养老金，还要让人社局依法正常发放养老金，以此解体邪恶经济迫害和精神迫害，同时展示大法的威德。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已经要回养老金的同修和公益论坛的同修。明慧网登出同修要回养老金的文章，对我鼓励很大。我把自己的想法发给公益论坛，得到论坛上同修的具体详细全程的帮助。在同修的指点中，我从零开始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五月底，同修向人社局递交了依法发放养老金申请书，迈出了解体邪恶毁众生的一步。第一部分，面对藐视。在人社局人员的藐视下，我开始了在要回养老金的过程中证实大法讲真相救人的修炼历程。我到社部中心递交申请书，他们不敢要，推脱到人社局，而人社局养老金科室的科长也不接收，推给人社局的信访科。为了让养老金科长能看到真相，我平和地跟科长说，请您看看我写的东西，有不妥的还请您给我指出，我需要您的帮助，这份材料不是给科室的，是给您个人的。这样科长才让工作人员复印一份。信访综合科的人不屑一顾地接受了申请书，并告诉我，以前有多人这么做都没有结果，意思是我的养老金是要不回来的。我几次到单位找领导，都被拒绝见面。单位会计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自己去找财政局要生活补助，暗示我已经不是单位的人了，单位不管你的事，连讲真相的机会都不给。我告诉单位会计，我不会让单位给我出生活费的，因为单位是事业单位，经费是固定的财政拨款，我不会让领导为我的生活费去找上级部门要钱，那不是他的工作范围的事。我只是要让领导知道，扣发我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我要依法维权而已。我把依法发放养老金申请书及真相留下，请会计转交给领导，然后发出一念，让他们都看，都明白真相。我到教委送申请书，连教委的大门都进不去，让我在门外等待。很长时间，人事科的人员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地到门口接待我。当我说明了来意，就是递交维权申请书给主任，让主任知道我要依法维权，要回养老金，仅此而已，他们才放松下来，没有了如临大敌的戒备。第二部分，应对社保中心起诉。人社局收到我的依法发放养老金申请书20个工作日后，答复说他们是依据人社部发的2001/69号不公开文件扣发我的养老金的，认为他们没有错。同时，人社局操控下属单位社保中心，以让我退还被迫害期间领的部分养老金为由，将我起诉到法院。7月中旬，我接到法院调停室通知，告知我被社保中心起诉了，问我是否同意调解，不调解就由法庭审理。调解员还暗示，这些年社保中心这方面的诉讼没有输过，到时我要交诉讼费的。我立即表示同意调解，并说明我的观点，请给我时间准备。8月初，我向法院调解室递交了答辩书， 停发养老金的违法性和有针对性的大法真相资料一共四份。调解员看到我递交的材料那么多，感到很吃惊。在听我说养老金是我个人财产，不是非法所得，也不是违法所得，社保中心扣发是违法行为后，调解员说调解不好，只能交给法庭审理。期间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调解员讲了大法真相。最后他说出国就能看到法轮功，只是国内不行。我知道他是明白真相了。第三部分，社保中心撤诉，解体了返还养老金的迫害。10月31日，法院作出准许社保中心撤诉的裁定，也就是说，社保中心让我返还冤狱期间发的养老金的经济迫害解体了。我泪流满面地跪在师尊法像前，感恩师尊为弟子做主，给众生得救的机会。从社保中心起诉到社保中心撤诉近四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政协大战非常激烈，这个应有的结果不是我个人努力能得到的。首先是慈悲伟大师尊的时时保护，加强弟子正念，不断归正做事心态，让我敢于堂堂正正地以大法弟子身份面对强权部门。公益论坛的同修也从法律上给予了准确、全面、非常专业的支持。第四部分，继续展现大法的慈悲，在要回养老金的过程中走正正法路。社保中心撤诉，解体了邪恶让返还迫害期间所发的养老金的邪恶安排，为人社局依法发放养老金和补发已经扣发的养老金开创了有利的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说，我还要继续利用法律形式彻底解体邪党经济迫害，过程中更要加强正念去救度有缘人。因为我向人社局递交了依法发放养老金申请后，又要求人社局公开扣发养老金的相关信息，依据信息公开的答复，已经向当地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如果人社局一意孤行坚持违法行为，那就是大法弟子的被告人。我深知这个过程是兑现我自己的誓约的修炼过程，相信在慈悲师尊的加持下，在论坛同修的鼎力支持下，我会把握好师尊给我的正实大法救度有缘人的机会的。详细说出这段经过，不是要证实自己，是想让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有个参考。我知道北京地区有多位被冤狱的同修养老金被扣发，有的家属被社保中心逼迫退还的，有的数额很大，四五十万元、七八十万元的都有，还有不给遭受过冤狱迫害的大法弟子办理退休的，等等各种经济迫害。不管哪种情况，都是违法行为。虽然他们的违法行为不是只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针对社会的。我们大法弟子就有责任去正邪党的这个违法行为，同时将计就计救众生，展现大法的威德和神力。因为人们被邪党洗脑，形成观念，邪党做啥都是对的，都得服从。所以用己之矛刺己之盾，过程中救人是我们要的结果，要回养老金那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事。再补充一点，在要回养老金的过程中，首先要清除会被再次迫害的观念，让思想纯净到就是为了救人，正实大法好，同时要重视发正念的内容，不是清除要回养老金中的干扰，而是清除所有参与者背后阻碍他得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告诉自己，你遇到的人都是师尊的亲人，是自己的亲人，这样心中就踏实。如果遇到考验，也会在正念正行中证实大法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路西法的堕落看今日的信施信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号。
在基督教教义中，堕落天使是指从天堂被驱逐出来的天使。在西方文明中，最著名的堕天使叫路西法，通常指被逐出天堂前的魔鬼撒旦。路西法因为骄傲狂妄，领着手下的天使反叛，挑战上帝的权威，因而被逐出天国，赶到地上。路西法从此被叫做撒旦，成了三界内的魔王。路西法在拉丁文中的字面意思为光的引导者或晨星。据圣经记载，上帝耶和华创造了世界和天使，上帝座前的六翼翅天使路西法最为高贵，他无所不备，具足美丽智慧，佩戴各种精美宝石，光芒耀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侍奉上帝，协助管理神界，歌颂上帝的功德没有一意。上帝仿造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亚当，安置他在伊甸园里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天，上帝让大天使米迦勒把亚当带到神殿，召集众天使，宣布封亚当为王，要求天使们对其膜拜，尊他，敬他。当米迦勒等天使怀着对上帝的崇高信仰遵旨照做，路西法却不愿放弃内心的骄傲和尊严。他对好心劝诫他的米迦勒说，为何要逼我参拜他呢？我绝对不会参拜如此卑劣比我晚出现的东西，在他形成之前我就已经存在了，他才应该要参拜我。路西法拒绝低头屈膝，他身后的天使也纷纷拒绝跪拜亚当。上帝再次下旨，希望路西法能遵守父命。此时路西法无法阻止自己对亚当的妒忌，他觉得他一直忠实地服从神，神怎么能让他去服从低能的人？他抗拒、怀疑，内心挣扎之后的怨愤如风暴般冲破了他千万年对上帝的敬畏。他以为自己拥有无比的力量，且备受众神尊崇，完全可以代替神坐在天界的宝座上。于是，他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叛变，伸展翅膀向上帝宣战。上帝命米迦勒率天使团迎战，叛乱的天使很快被击败，并逐出天堂，打入地狱。圣经启示录中提到，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新约路加福音中提到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上帝创造了那一茬的新天地和人类，堕入地狱深处的撒旦却为了复仇和与上帝争高低，化为蛇潜入伊甸园，盘踞在那里等待时机。他引诱了夏娃，再利用他引诱亚当，使得亚当和夏娃这对上帝为新天地所造的第一对人类一同犯下了违抗上帝规定的原罪而堕落。撒旦如愿，还为诸魔开启了通往新天地的大门，让罪、病、死自此遍布世间。路西法的堕落令人深思，路西法作为最高层次的天使、天使长，以其境界，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上帝为何给亚当如此崇高的地位，骄傲和妒忌使其生出妄念，从而反叛上帝，最终失去了天使的光环。大天使米迦勒虽然很可能也无法理解上帝的安排，但是他和大多数天使怀着对上帝无条件的信仰照做了，安然渡劫。宇宙浩瀚无穷，层层天体无量无际，层层生命只能掌握自己所在层次的真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高的法理。到了末后的今天，大法开传，大法师父给各界众生开示了更高的天机。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告诉我们，众神造人是创世主的指派。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还说，创世主叫神造人的目的是末后救度天与众生，包括众神时所用。也就是说，上帝造人是依创世主的旨意而为，而造人的根本目的是为末后正法所用。造人的目的远远超出三界乃至一般的神所能想象和理解的，人的珍贵也非一般神所能理解。那么某一层次中，某一个天国中的天使怎么可能全部理解呢？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 知道了很多过去宇宙中的神佛都不知道的天理，但是大法弟子是在迷中修，对师父开示的很多法理也不可能全部理解，加上今天的人类社会被无神论、外星科技、现代观念行为充斥，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大法弟子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党文化的污染，因此很多变异的观念也在大法弟子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传统和神性都是直接冲突的，因此大法弟子修炼中遇到观念上冲击也是在所难免。如果用人的知识、人的观念去判断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和师父讲的法，那么就可能出现类似堕落天使遇到的磨难。人的傲慢与偏见会让人误以为自己有思想、有判断力，殊不知这种所谓的思想和判断也是以无神论、以现代科学为基点的，以人的知识怎么能理解认识高于人的神呢？这些年我们也见证了一些曾经走入大法的人，甚至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很严重迫害的人，在遇到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时走向了反面。这些人自身的业力和历史上的安排固然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是这么多年在修炼中有没有真正的学懂法，有没有实修，人心人念人情有没有去掉，这可能是决定一个修炼人能不能走出劫难的关键。修炼人都有业力，再加上深陷迷中，悟性有限，对师父讲的法难免有不理解之处。不理解怎么办呢？唯有以谦卑的心态，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坚定地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去做，提高心性境界，提高悟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相反，骄傲、妒忌、自以为是，则会让我们远离佛性，最终无法同化大法，甚至走向反面。路西法的堕落就是历史的参照。以上是个人在目前所在层次中的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感谢中国大陆发资料的同修们，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日。看到明慧网最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资料也没人看的一点想法。我在海外给中国人打电话讲真相已近10年，在这10年当中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一类人就是在国内看过真相小册子、光盘或人民币上写了字的，或听说过法轮功还没有做三退的人。就说最近碰到了几个例子。第一，一次接通一个妇女，先跟她聊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以及当今人类的道德跟灾难是有关系，讲社会乱象等，他都很赞同并痛快答应三退。为避免重复三退，我就问，之前有人跟您讲过三退和法轮功的事吗？他说有。我问，那之前的人是否已经给您取化名三退了？他回答没退。我问，那您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吗？您知道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和天安门自焚假案吗？他回答知道。我问，您是怎么知道的呢？他回答，我家门口好几次有人给放的本子，指真相册，我看了知道的。他说我们村有个人练法轮功。我听他的意思是本村的同修给他放在门口的，此人可能是村干部，同村同修出于多种原因不方便讲三退。所以这通电话我们不用过多讲真相，通过他阅读真相资料他都明白了，为我们劝三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第二，周末放假或过年时，我跟很多学生通上话，劝退后我问孩子们， 之前有人讲过三退和法轮功真相吗？有的孩子回答说，老师讲过没三退，有的孩子三退了，还有的孩子说同学给讲过，还有的孩子说奶奶给讲过。之前学生们这些接触真相的经历，都为我们电话劝三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第三，还有一类人说，能上网看到我们的自媒体，我问怎么知道的，他说在车上捡的光盘，还有的人通过光盘知道了天安门自焚假案等大法真相内容，还有的人在人民币上看到一些法轮功内容，还有的说在墙上写着的，在电线杆上看到的。这些传播真相的方式都为世人了解真相，给后边的大法弟子劝三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四，还有一类人是大法弟子的同事、同学、朋友、亲人，因中国大陆的迫害严重，使有些人不太听真相，还没三退，通过我们的讲解，他们也同意三退了。疫情后，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及打电话讲真相中，多次遇到人说，近几年看不到你们法轮功的人了，也很难看到你们发的小本子，指真相资料了，你们都上哪儿去了？我听后心里很酸楚。我也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深知中国大陆同修处在共产党惨无人道的打压下有多么不易。看看现在时间发生的一切，我们还有多少发放小册子的机会，我们还有多少劝三退的机会。有些人不看也是正常的，有些人已经无法得救，我们不能因为少部分人不看就不发放了。现阶段邪党还在封锁网络，发放资料在中国大陆是最好的大面积讲真相方式之一，希望同学们不要错过这个走出来的机会。只要正法没结束，我们就要去做救人的事，让我们珍惜师父为我们的承受，走出人，多救众生。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灭亡，中国才有机会正确理解世界。作者宇成。今天4月9日是美国对中国关税加码到 104%， 超过100%开始实施的第一天。网上很多人称这场较量为关税战、贸易战，我个人观察，这场较量开始和升级的实质原因是中共的价值观恶恨斗统治世界套餐与自由世界的真诚、平等、博爱绝对无法融合所致。所以与其说这是贸易战，不如说这是一场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在贸易层面的集中表现，并且是个人有生以来所见证的美国有史以来对中共而不是被中共绑架的中国人民最坚定、最强硬、最藐视的一次历史性表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美国在回归的路上遭遇经济困境之后才能重振雄风，也不是抵制中共造成的，而是美国自身的业力所致。而中共国即将遭受的经济倒退很可能将是全球最惨痛的，因为这些年中共造业太大了。时至2025年，美国、欧洲、亚洲哪里不被中共渗透成千疮百孔，哪里没有英特、纳雄、奈尔的卖场。然而中共国的鬼楼空村并非始于今日。鬼楼高墙当年争利忙，残垣荒冢曾为生计场，蛛丝儿结满离苦，霜雪今又望透铁窗上。说什么权在手，利正香，如何转眼走下场？昨日弄权施暴害善良，今宵幽灯利刃忍犹烫。金满箱银满箱，转眼失利人皆谤。正朝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误将中共做亲娘，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红魔作祭羔羊。切回价值观的角度，世上有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之说，中共不仅深谙此道，而且就是靠这个发家窃国的。试想1949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这些说法，谁不是在中共的课本里、课堂上、新闻联播等对内对外的宣传中重复学习了无数遍，最终变成了自己词库中的基本词汇呢？何止这几个语汇，仇美、仇日、仇一切持有不同价值和观点的人，仇恨和藐视人类，这种思想模板是谁制造、谁贩卖给中国人的呢？是中共。无数把自己卖了还替别人数钱、替别人吆喝的悲剧，又是谁造成的呢？有历史渊源、文化传承的中国人，真能静下心，不戴有色眼镜，退一步来理性面对时，心里就没有一点恍惚吗？眼下太多的中国人目前还没条件正确认识世界，不仅因为无条件翻墙、不敢翻墙，更是思想中存在着中共铸造的种种封锁墙，不愿突破，也不敢逾越。恐惧和自我封闭也是中共对中国人的基本训练所致。其实跳出中共的灌输和洗脑，稍微理性一点，从多信息渠道客观了解历史、回顾历史，我们都会看到，历史上美国对中共的支持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今美国对中共国的征税才是摆脱中共利诱、渗透、控制的正常举动。不仅从自由贸易角度如此，从价值观取舍角度也是如此。中共这个马列子孙西来幽灵，他的仇恨黑暗无谎不开口，他的反人类本性均来自其始祖马克思。但中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将中国5000年历史中的糟粕与马克思的邪恶仇恨融合在一起，成为控制了中国人身心、认知、言论，败坏全世界道德和良知的头号魔鬼。不幸的现实是，眼下只有少数对自由社会有正常认知的少数中国人，才对这个世界、对自由社会的人、对眼前的这场中美冲突，确切地说，是美国信神、秉持神传价值理念的人们与中共的邪恶价值观的对决战的一环，有正常的、符合常识的判断。不信的话，中文圈朋友们可以审视一下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和思想，是否充斥了中共的鬼影，是否对自由社会，特别是美国，充满了藐视、敌意和仇恨。这些藐视、敌意和仇恨是从哪来的呢？真的站得住脚吗？绝大部分中国人，无论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如何，无论是否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无论是红二代、红三代，还是其他既得利益者，只有中共从地球上消亡之后，思想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不再为中共既当祭品，又当传声筒，才能不做中共第二。意思是改朝换代、改旗号，思想的本质却还是中共那一套对立、仇恨、疯狂斗争，而是成为神所嘉许的正常人类社会的一员。摒弃中共是世界潮流，是天意，顺天意而行的才是智者，才能见证没有中共的新中国、新世界。顺便一提，美国并不是中共的头号敌人，日本不是，穆斯林不是，基督教不是，藏人也不是。多年前被中共视为头号敌人的，曾经是中国自己的工厂所有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或乡绅、地主，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右派。25年前，江泽民则把真善忍视为了与自己争夺群众的头号仇敌，而其后的中共党魁也沿袭了江泽民的仇恨清单。 25年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公开的、坚定不移的公开支持真善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因此，反向思维，也许敢于公开支持真善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国家，才能彻底打败中共，还自己国家以自由，同时也是帮助几亿中国人民最终过上正常的生活。
请听时事评论。425被中央信访办定性为聚集的合法上访，作者顾望。在西方社会中，上访是一个不容易见到的词汇，公民有着自由表达民意的通道，甚至10万人、50万人在总统府聚会游行也是正常的现象。2020年，美国各地民众到华盛顿特区为川普站台，人数接近100万人，与军警两相无事，场面轻松和谐，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中，这样的场面仅出现过一次。1999年4月25日，10000余名法轮功学员赴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整个过程中，他们安静、平和地守候在道路的路基之上，不妨碍行人车辆，没有标语、口号，没有大声喧哗，警察在旁边轻松地交谈着，最后通过沟通，事情得到解决，这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国际社会评价说，在425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中南海事件中，双方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然而，至今在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印象中，425上访是冲击中南海，而这是引起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直接原因。甚至一些与中共很近的西方人士也接盘了中共的围攻之说，即所谓的围攻政府，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不允许的。今天我们来澄清几个基本概念。一，是国务院信访办和北京市公安局说的对，还是江泽民说的对？首先，中国是允许上访的，而国务院信访办就在中南海西门。中南海的正门是朝向长安街的新华门，但是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并没有一个人走向新华门，所以并不存在冲击中南海的基本事实。其次，从425之后的2个多月中，当时中办、国办信访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对于此次上访的事件发表了公告，在公告中称此次上访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并未以围攻中南海定性。在425过后的第二天，1999年4月27日，国务院信访局的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发表谈话，称法轮功学员聚集北京，并指出对各种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允许的，这也表明425是合法的上访。2个月后的6月14日，中央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公告在中国大陆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同时播出，表示从来都没有禁止任何公派。这表明在当时对于法轮功是否采取高压及迫害尚无最后的定论。从若干年后披露的信息中，中共七常委会商有6名常委不同意迫害法轮功。对于法轮功的定性，是江泽民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8月13日发表的文章，将425上访改为法轮功修炼者围攻中南海。二，是法轮功挑战中共，还是江泽民妒火弄权？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聚集在中共的政治心脏附近？这是挑战中共吗？ 425 事件是促使中共下决心迫害法轮功的根本原因吗？1998年12月，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新闻。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汇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六年来，功法以练功时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以及无需意念引导等不同于其他气功的全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到目前为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发性的群众练功组织，并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法轮功是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出的。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以真善忍为原则，提升修炼者的心性，有五套舒缓柔和的动作。国家体育总局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从退休老红军、中央高官、军人、普通劳动者、大学老师等等，法轮功在短短时间深入人心，受到广泛的好评。法轮功在中国并未以宗教名义出现，而是以气功公开面向大众的，因此在当时中共高层有不少人认为气功是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不应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小题大做。如果这样的看法形成共识，那么或许对于中共来说将是一次摆脱历史所犯过的诸多罪恶的一次契机。在425之后的两个多月，发生过多少次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得而知，但是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认为法轮功在与他争抢民众，上亿民众的喜爱与赞扬，使得认为自己是皇帝的江妒火中烧。早在1996年，江即受益中共公安部关注法轮功，1997年、1998年全国各地都有法轮功学员受到不公正对待，直到1999年天津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当时法轮功图书已禁止出版，部分地区不允许公开练功，这样下去在全国范围内法轮功将面临着被取缔的风险。一部分因修炼法轮功而受益的学员自发前往北京上访，期望恢复正常的修炼环境。尽管在425上访中，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法轮功学员沟通良好，解决所有问题，上访学员平静地离开，但是江泽民很快否认了这个成果，并在两个月之后的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大抓捕，并由此开始至今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三，江泽民对425的诬陷开启了中国沦丧道德底线之旅。在1999年之后，中共信访制度、信访条例在无视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之后，彻头彻尾的完全沦为恶法，连为民陈情、替民做主的表面文章都不做了。中共利用信访制度让冤民心存最后的一丝希望，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中共布下的网格式的、被称为枫桥经验的人盯人密网。在过去的26年中，大陆的百姓们试图在中共设计的信访这条路上维护自己的权益，原因多种多样，强拆、假疫苗、告贪官、举恶霸、老兵上访、寻亲上访、冤假错案上访。结果如何呢？众所周知，中共组织大量专职人员，拨付大量财政资金解访， 之后将上访人员关进黑监狱，甚至劳教判刑。而中国信访体系的彻底崩塌与黑化的起始点，正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的诬陷，对中央信访办和北京公安局的聚集证言的抹杀，以及以此为借口在三个月之后发动的诋毁真善人、迫害法轮功的全国政治运动。
请听时事评论，上访和游行曾是中共窃国利器，浅析江罗流州仇恨法轮功上访的历史原因。作者顾望。知情者们说，1999年的425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次最理性、最和平、人数最多的上访。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先把视线放得远一点，看一看中共是怎么样利用上访、游行，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成功夺得中南海和天安门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已经做好了与中共协商共治的准备。如果一切按部就班，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或许有机会产生。然而，中共却率先挑起内战，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刻，中共发动学生在国统区上访游行，使得国民政府腹背受敌，疲于应付。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官方网站刊发了一则新闻，1947年5月13日，在中共交大总支的领导下，交通大学近3000名学生冲破层层阻拦，自行开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议。中共发动交通大学学生以政府削减开支合并学校为由，交大学生自己收集起机车和车皮，在铁轨拆除的情况下，交大学生将路轨重新铺好，学生驾驶火车向南京开去。试想，在哪一个正常的国家允许重要的战略资源被如此玩弄？1947年5月22日，中共地下党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学生游行，请愿队伍冲进湖北省政府后，占领了除湖北省财政厅外其余各厅局办公室，捣毁部分办公室，砸毁蒋介石画像，将财政厅、教育厅的牌子涂改为瓜民厅、渔民厅，将漫画标语贴满墙壁。中共煽动学潮，激怒卫兵，导致军警击毙三人，受伤十余人。惨案成为中共武汉地下党向国民政府发动舆论攻势的有力武器，短时间内印制六一屠杀惨案真相，传遍全国。而美国旧金山电台也将惨案真相向全世界播发，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吊唁声援络绎不绝，沸沸扬扬，令国民政府大为被动。1948年7月5日，中共地下党在北平市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由6000余名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行进至西长安街北平市参议会门前，学生们不顾一切地涌向大门，把门外的军警冲散了，又向大门里猛冲，有的跳跃短墙，把围墙东南角拆开一个缺口，学生们奋不顾身攀登缺口，拆掉墙砖当作武器，砖棒交加，喊声震天，绿色大门终被撞破，一部分学生冲入院内，院内宪兵向头上鸣枪恫吓，宪兵和警察使用木棍、枪托将学生们驱逐出大门，最终导致青年军士兵开枪射击，死亡人数约在10人左右。中共利用75事件再一次发动22所东北院校、天津、唐山等华北13院校学生声讨国民政府，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清华园内举行了纪念77声援75惨案控诉大会。7月9日，东北各大中院校16个单位和北平9所院校学生 1.05 万人 整队集结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东北、华北各院校反剿民、反屠杀、要读书大请愿大会，至七月底蔓延为东北、华北地区的罢工请愿，迫使政府妥协。在这一次事件之后，国民政府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从上述的事件过程来看，中共利用学潮违宪越界，冲击卫兵，制造流血，舆论围攻，有轻车熟路的套路。中共无视一切道德文化，而是利用任何机会钻空子耍流氓，在数次的发动学生冲击政府的游行中，冲突导致的死伤人数总计不超过百人。但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中，中共动用坦克碾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的统计大约2600人死亡，伤者为3万人。后来英国和美国的解密资料都认为有10000多人被杀，创下了和平请愿被屠杀的世界纪录。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共窃国中南海和天安门之前，青年学生是他们反复利用和作为牺牲品的人群，而上访和游行抗议则是中共煽动暴乱、扰乱视线、夺取政权的利器。是否因为如此，1999年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才被8964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夺为弄权和稳固自己地位的祭奠品了呢？当然，归根到底，真善忍为江泽民所不容，与中共理念不合，法轮功师父个人受欢迎的程度为江泽民所妒恨，这才是425那天江泽民眼冒仇恨、面如黑锅的深层原因。对法轮功学员们来说，1999年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是在中国人对六四惨案记忆犹新的背景下发生的。六四刚刚过去10年，中共为自己维稳高于一切。在425走出家门之前，有法轮功学员接到善意的提醒，这一次中央不会手软，千万不要去。但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一致认为，修炼气功，身心道德得到提升，这不是好事吗？我们没有政治诉求，没有利益诉求，仅仅是要求各地归还正常的练功环境和信仰真善忍的权利，这有什么不能去的呢？据居住在中南海周边的北京学员透露，来自亲友的消息称，425之前，中南海周边的各大医院已经做好接收伤员的准备。显然，中共黑手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早已在谋划一场六四之类的镇压行动。在万名学员在中南海上访之际，早有荷枪实弹的军队、警察潜伏在周边。如果中共利用掺沙子的伎俩混入奸细，激起矛盾，攻击军人，那么武力打压的借口可能就会出现。然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处处为他人着想，站在路边不妨碍任何人，静待上访沟通结果。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高尚境界面前，中共没有任何空子可钻。这也是为什么知情者们说，1999年的425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次最理性、最和平、人数最多的上访，官方报道上万人，实际可能3万多人，并且把425事件称为历史上一座铭刻着慈悲善良的丰碑。神州大地上曾经有过425和平上访这样一幕，法轮功学员以他们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使得世界上最邪恶、最无道德的强盗也无法抠动枪支上的扳机。让我们记住425这个让中国知情者欣慰、让国际社会为中国感佩的特殊日子。如果您承认1989年六四学生的伤亡人数众多，那么总有云开雾散的一天，您会对425事件被诬陷所造成的法轮功学员伤亡方式和死亡人数感到震惊和伤痛。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